我们向上帝祷告。慈爱的父神，谢谢你，我们今早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因为这是我们做神子民的本分。我们知道周遭的邻国还有中东的地方，很多国家都是都基督徒都受到间接或直接的逼害。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福分，我们完全感谢你，也让我们在早上呢能够从耶利米书呢体会你自己的信实、执着和赦免的大爱。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小时候呢是让祖母带我们三兄弟呢来到禧莲堂的。当时呢我们知道说旧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上帝的爱是用口传的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家里有这样的口传的这个历史祖母常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呢令我们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故事他讲了好多遍呢我今天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说有一天呢某某姊妹跟另外某姐姐某某姊妹呢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他说我们信上帝呢是不是到天堂去了他们都说是。然后呢接着他说，但是如果上帝不在天堂呢，如果上帝跑到地狱去的话呢，这样怎么办呢？哦，那另外一个姊妹就说那很简单了，如果上帝呢到地狱去呢，那地狱就是天堂。我感谢主，因为我老人家虽然没有上过长安牧师的那个福音科 A 就能够把握这个福音的真谛知道福音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单叫我们做好人，而是叫我们能够重新与神的关系和好那就是天堂，那就是丰盛的生命。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想到回到这个做人的目的呢，人的本质其实就是在敬拜侍奉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被造的这个目的。我们一旦当我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那个最协调、最正常、最美的状态。但是一旦离开了神呢我们一切都出错了。远离上帝呢就会远离良善，失去上帝就会失去生命的光的一面，黑暗就开始浮现出来我们知道，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道，我们的灯泡呢，灯泡不管它瓦是多大呢，如果没有跟电源衔接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发光我们也是上帝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如果盐失去的味道呢，那就是没有用，不如丢在粪土里面去约翰十五章也这样子说，你们耶稣说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不藏在葡萄树呢，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若不藏在我里面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个正常的关系呢，是神与人和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呢就是因为神呢的子民呢选择离开了神，背叛了神，所以这个关系就破裂了。然后这时耶利米呢就进来来诉说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先知呢，来讲述上帝如何来为对待他们。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的一个处在一个历史的时代我们看到这个是当公元前大概500-600年前耶利米的时代。你看到下面呢就是627-520，就是耶利米的时候，他大概做先知，上帝先知大概40年之久当时处在环境呢是最在历史以色列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候呢，他开始的生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王。那是约西亚王企图呢把子民呢带回来侍奉上帝，但是呢他的动作没有受到跟进呢， 结果接下来许多的王，比如约雅敬啊、约雅金啊、西底家王，这些都是非常腐败懦弱的烂王啊。所以一直到这时候呢，在公元前586年呢，那时就是以色列的沦陷，那巴比伦入侵呢，接着呢又进入那70年的被掳时期。所以这时候呢，今天所要经文的就谈到这个耶利米书30章呢，就是在这个被掳时期呢，耶利米给以色列写的这个安慰的书信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书信。这边说到耶利米书30章1到11节，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人生路子说，我将对你们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就是耶利米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他们的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轮到以色列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战斗惧怕的，而不是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难产吗？为什么每个人都手呢插着腰，像难产的妇人呢，脸都偏青了？哀哉呀，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救出来。万机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颈项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们的绳索，外邦人不再使你们做他的门徒啊，他做他的奴隶。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呢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 你灭绝尽尽，到从宽恕治理你，万不能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从三十章这一章开始到三十章呢，神学家统称为叫做耶利米的这个安慰之书了。就是耶利米提供这些应该在绝望中的这个以色列民一些的希望。那我想为什么呢？神需要去安慰他们呢？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呢，值得上帝来去安慰他们呢？其实你读耶利米书，你知道，也读圣经，你知道，其实根本就没有。相反的，在耶利米书前20章呢，提到上帝指明如何的背叛耶稣，耶和华伤透了他的心。他们当时呢是彻底的败坏，拜偶像和奸淫是两大罪行。上帝曾经命令他们不可造偶像，但是他们偏偏呢，在新谷子里的献孩童为祭，他们膜拜异教邪神，把偶像引进圣殿，他们生活腐败，婚姻破裂。耶利米最痛苦的是说，当时呢还有一些假先知啊，就好像假牧师这样子传讲是人喜欢听的信息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呢，还有人传假信息，他们是要寻求别人的迎合，说什么平安啊平安啊，根本就没有平安。他们假先知说，你们说别担心，灾祸不会临到，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耶利米却对他说，你们竟然说这座城可以保障你们的安全，你们早把圣殿当成一个贼窝了。我们看到耶利米遇到多面，我们看到耶利米呢这边谈到说，上帝 所以是非常的痛心。当以色列子民呢背叛他的时候呢，就像妻子对丈夫的不忠，跟别的男人去了，难听一点呢，就是说，耶和华的子民呢，让上帝戴绿帽。当时呢，耶和华也很激动，他把这个耶利米叫他到一个陶匠去，他说有个陶匠，他说很多诗歌都谈，包括刚才诗歌谈到说，上帝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求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身上动工。这感觉是说，陶匠决定呢，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器皿。但这却不是耶利米给我们的一个功课。耶利米书八章说到，上帝只是他来陶匠家，在那里观察陶匠工作。陶匠上面一个，你知道陶匠上面一个转轮，对不对？你把这个泥土放在转轮上呢，这个就能够织成一个美丽的花瓶。可是这个泥土呢，当时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泥土却不听话，他不想成为一个美丽的花瓶啊，于是陶匠就把它搓成一团呢，就重新放回转轮去，然后呢，做成一个粗犷的这个锅子。上帝问耶利米，你看到什么？你观察到什么呢？那陶匠子为什么那个泥土呢？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为一个美丽的花瓶呢？是陶匠的错呢，还是泥土的错？其实答案是泥土的决定，因为这团泥土不肯按陶匠原来的意思去做，这就是耶利米的信息，而不是陶匠自己，他们选择离开神，选择配置神。那时候呢，神就把他当为一个粗犷的器皿。但是这时候呢，上帝仍然没有放弃，他说到，到这地步呢，只要百姓如果愿意悔改的话呢，走回正路，我仍然可以把他们造成美丽器皿呢，来彰显我的怜悯。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的时候呢，我就把他们当成，我们就会来彰显他的审判。上帝的话真是叫人们吃惊。如果我们不回心转意的话呢，上帝就会施行的审判。如果你读整本耶利米书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耶利米的他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时间，他也叫做一个哭泣的先知，他的书信中呢，充满丰富的感情。我们也看到上帝在书上呢显明他对以色列民确实动了真情，我们知道耶利米书他的那个书是一般都是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来表达的，我们如果在读耶利米书的能够试着把它区分出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诗歌跟散文有什么不同呢？诗歌的句子短，中间有很多空白的，散文呢反过来说就好像报纸的专栏呢，写的密密麻麻的，当上帝呢用散文表达的时候呢，他是以他的意念向你意念传达他的想法，这是用散文。但是他用诗歌的时候呢，他是用他的心向你的心传达他的感受。所以一个是传达上帝的感受，诗歌是传达 no 散文是传达上帝的思想，诗歌是传达上帝的感受，这是一种内心的语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呢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一个给我们施给我们律法叫我们遵行律法的神，他是一个生动的神，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圣经就是用这样来形容上帝跟神子民互动的关系，不是单单用 不是单单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由上帝来控制，而是我们一个选择，我们是否愿意作为一个泥土呢，让上帝来使用。上帝要跟我们合作，我们要回应他。只要我们愿意跟上帝合作的话，他就会给我们量身定制。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合作的话呢，他会把我们成为审判的器皿。泥土必须自己做出选择，我们也必须做出选择。这是耶利米书所领受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耶利米书也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也提到说，因为神子民呢背叛神呢，所以灾祸必定来临。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神。他惩罚民，他是信实神，他言出必行。大多数人以为呢，上帝的信实呢是不断赐福给我们，其实他的信实也是同样的，因为我们的犯了罪，上帝会惩罚我们，这是上帝的信实公义。耶利米的预言很具体，他说危险呢将从北方过来但这不是十这个支派的亚述，而是巴比伦。所以我们这边要提到说，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呢我们就不会受审判，以为审判只会临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保罗提醒重生的基督徒呢，我们将来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台前呢，我们虽然因信称义呢，但是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行为受到审判。可惜很多基督徒呢现今的基督徒都不想听神的审判，他们只想听一些祝福的道举着包容的旗帜行他们所以为是的事。说到其实我们会在职场上听到这样的话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人好的条条通路套路通上帝，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教导，但这不是神的教导。因为这样的观念呢，所以以色列呢背弃了神。但是也虽然他们虽然上帝惩罚他们呢，但是耶利米呢告诉他，上帝没有放弃他们。在二十九章的时候呢，他提到耶和华对一切被掳的人如此的说：你们要在巴比伦呢，就是你被掳的之地呢，要盖造房子，还要住在其中呢，栽种田园，赐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就是说，上帝希望说，虽然你是被掳、被侵犯，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样的惩罚，在这个被掳之地呢，安定下来。因为我们知道盖房子的决定呢栽种果园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呢，是上帝希望他们在这痛苦的时间呢继续的活下去。耶利米他要他们在这个被掳的时候继续预备心呢，让他们知道被掳的时候呢，上帝还要与他们同在，还要祝福他们。他希望他们在这被掳的时候呢当中呢重新的思想反思，学习上帝的话语和纪律。在长达四十年的时候呢，将耶和华归回土的时候，做归回他们的原来之地呢，做好准备。我们二十九章呢，上帝提到听到，他向他们说：“我知道，即使我做了这些，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末后的指望，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在慢慢寄居异乡的日子呢，在暗夜里当中呢，心中要有盼望，等待那曙光的来临。你要继续支持下去，但是不是用当年的方法来祭拜偶像，而是内心不断的仰望祷告上帝。 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这时候呢我就必应允你们呢，你们要寻求我，当专心寻求我，我必寻见，我必被你们寻见，我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从我赶住你们各国呢各地回到你们的家乡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有上帝的原意，但是以色列的民的背弃上帝，上帝惩罚他们，但是继续的给他们希望。所以我们来到三十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话，耶和华呢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管，他们也不会撇下他们子民不管。第三节提到说我要时至到了，我要使百姓耶和华以色列犹大被掳的人归回。第七章说呢，到那日呢你们不再做外邦的奴仆，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开始给他们讲述安慰的话，来鼓励他们的话。将来上帝要透过大卫的后裔，新约的耶稣基督，做他们永远的王。虽然他们有悲惨的命运，但是呢我们看到国家被重建，上帝会逼他们立在新约。这个新约呢不是放在他们石头上的，不是放在以前的摩西放石头上，而是放我们新版上。这个新约才有用，叫我们呢以后的人呢我们能够认识他，用心灵来认识他，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有时候呢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呢以后呢我们还是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记得我们三年前呢我其中一个准客户呢在我们的商场上交易的行踪呢无意中提到盼望这个字。我说其实呢我们工作就是给企业有盼望啊。他说这个盼望为什么你会盼望这个字呢？我说我们生命中我们要的不是要盼望吗？他说哎呀我觉得很好，这个有点属灵的意义呢。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说我是。他说你跟我说一下到底什么叫盼望。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福音的事情呢，结果他就很激动了啊。这个是在一个会里头啊，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高级经理。我就介绍了一本书，就是说叫做 Finding God in the Fast Lane， 就是这本一个基督徒的书籍呢。他回去看的时候呢，他就马上那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这本已经看完了。其实很小的书呢，我非常感动呢，因为我发现到上帝呢真的是怜悯我，赦免我，我的罪也不再受赦免了。最后他告诉我呢，以前呢他是因为感情上出了差错呢，所以最后就离了婚，一直生活都没有办法再重新的崛起。但是这一次呢因为看到上帝的赦免呢，他就重新得到上帝的鼓励。所以呢上帝要赦免我们呢，我们也要赦免我们自己。上帝是以马内利上帝，他希望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直接向他祷告。我们呢因为他给我们一个美丽的计划。耶利米书，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呢其实呢是相当有感触的。在我小时候呢父母亲尤其是父亲呢用藤条来教育孩子呢，当时是可以接受的了。不像现在呢打了孩子还要上法庭还要判死刑的。然后呢我父亲是这样子的，他有时候沟通不是很好的，我们做错事情呢他就会拿藤条来打我我是被打最多的。但是呢他有一件事情呢我永远会记得的，他每一次打了过后呢我就睡觉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气愤了。为什么打我没有打别人，为什么没有打弟弟啊？为什么打得那么重啊？我做的是什么错呢？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呢 夜深的时候呢，他就房间有个门就会开起来了。这时我父亲就会进来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好吗？”我说：“不好。”他就说：“好不好？我看看你的屁股，因为屁股被打的嘛。”他就把那个裤子睡裤呢给拉下来呢，睡裤的时候后面就是一条一条的那个边痕啊。然后他就这时候呢，他手已经准备了那个那些什么药膏了，就在每个伤口不是每个边痕上面就涂上了这个药膏。他就会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打你呢？”这时候口气呢是柔和很多了，但我就假装不知道了，我不可以直接说知道，要么就没有面子嘛。你知道为什么呢？我不打外面做错事的孩子呢，我偏要打你吗？你好好的想一下啦。他不会说我爱你的，当时的人不会说爱你的，他就说你好好的想一下。但我心里知道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令我的非常的有感触。在这降临节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耶利米书，让我们也想想一下，想想什么呢？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读了耶利米书这样的呢，我们呢，相信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我们这位上帝？相信什么呢？真的相信他是一位创造我们，为了我们和他永远团契的，为了我们希望我们跟他永远团契这样的一个上帝。相信什么呢？想想什么呢？是否我们相信他这个信实公义的上帝呢？离开他呢，就会被惩罚的上帝。我们相不相信说，如果我们选择跟随他呢，就永远不会放弃我们这位上帝？其实，你想了想了想了一阵子呢，我们必须想通了。我们的这个，其实我们的最后做出来的总结，其实不重要的。因为我们信神呢，是我们主观的相信，但是这个神他的慈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当你知道这一点的话呢，你会得到胡先的安慰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客观，什么叫主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地心，请问地心吸力是客观还是主观的呢？大家可能答到，但是其实地心吸力是客观的，对不对？不由得你相信或不相信如果你觉得说我不相信地心吸力的话呢，你站在40层高的楼上，你说我不相信地心，你就准备说从上面跳下来的话呢，这时候呢，后果你是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这位上帝呢，经过这历史给我们验证呢，他是又真又的，或者我们相信不相信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呢，我们跟他联合的话，我们就得到这个丰盛生命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了这是客观的现实的话呢，我们知道上帝有他的路要我们走。如果我们寻求他的路的话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这降临节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跟我们同在。在耶利米书说33章说他会跟我们另立新约，就是来临的耶稣，在这个灭国以后呢，在多500多年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上帝就是耶稣，就是按照耶利米所预言的来到我们当中。这是就是降临节的意义。希望这时候呢，降临节时候呢，我们继续的怀念我们主耶稣的到来。谢谢。